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天我们再一次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不过在未曾读经之前呢，我想和大家做一些数算恩典 的活动。首先我想问一问，有哪位弟兄记得教会在哪一年开始中爱堂？那时候还在 Burlingame 开始的。哪位记得是1850年呢，又或1950年呢？有没有人记得？有姊妹记得吗？弟兄，1995年，68年，1月。好，第二个问题，睇下大家记得，我哋边一年神叫我哋搬到呢一个地方嚟？2005年。好，第三个问题，为什么中爱堂叫做中爱堂？又中，忠心又慈爱，是吗？是就这么简单的。弊了，为什么没人知道这么多教会的历史呢？照我所知，我们纪念一位姊妹，这位姊妹就叫做傅中爱。她是曾经是澳门一位富家的大小姐，她的名字就叫做傅中爱。为什么我记得傅中爱呢？不是因为他是全球都闻名的滕近辉牧师的师母，那是因为他曾经在我做小朋友的时候和我们有一些来往。他自从战后在一个富家非常有钱有地位的澳门的富家，他们家里是做眼镜的，奉献去见到受神学训练，相当艰苦的。那时我的家父，我已经离开世界的家父杨俊哲牧师是见到的院长，所以我们每天都有机会在宿舍里一起吃见道 的见道餐。那些餐不是 很多油水的，都 很简单的。特别有一道菜是经常有的，就是青菜豆腐平安汤。如果吃饭没办法捞饭，就拿青菜豆腐平安汤一捞搞定了。那时我认识了傅小姐，后来是傅师母、滕师母。神赐她有五位公子，现在四位还健在地上，一位在美国东部做宣道会的牧师。我为什么这么特别注意中爱这两个字呢？就因为一位有前途、有家庭教育、有非常好的环境后生的女子，居然愿意接受神学的训练， 当然他婚后那时的滕牧师在香港几乎是一位可以说流浪牧师，我们都跟他住过，那时他未结婚。但是神就使用一位忠心服侍他的仆人，使到全世界中华人连西人都得着益处。就因为我估计和中爱小姐绝对是有绝大的关系，因为她真正成为一位开放吃苦火热的剑道的毕业生，不是普通的所谓传道人。因此今天兄弟再第二次跟大家讲关于服侍，应召上帝呼召我们做祂仆人的时候，我们怎样能够得着服侍里面的能力。我就想起耶稣在旷野所受的试探和试炼，应当是我们今天可以思想的一段经文。我们请大家一起看一看马可福音第一章。这个时候耶稣马可没有将他圣诞的圣信息讲出来，马可一开始就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上书上记着说，有看啊，我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现在请大家一起从第四节看好吗？照这话，大家一起读下，读到第十三节。看来了，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他的能力比我更大，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他却用圣灵给你们施洗。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上来，天已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圣灵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耶稣在一起，且有天使来侍候他。我们读到这个地方为止，在这两节最后这两节圣经，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四十天，并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起，且有天使来伺候他。根据这两节圣经，我们看到耶稣开始来实行上帝给他的差遣，给他的使命，他怎样得着能力。这两节圣经提醒我们有三点很重要的教训。第一点的教训呢，就是圣灵催他到旷野里，因为旷野在第十二节出现 第十三节又再出现，所以耶稣在旷野四十天。第二点，今日我哋要思想嘅中心思想咧，就系耶稣佢与圣灵同工，一齐得胜。虽然受试探，但系佢得胜。第三点，我哋今日要思想嘅，耶稣开始侍奉嘅时候，有天使嚟服侍佢，嚟侍候佢。呢三点今日系我哋一齐思想嘅中心思想。第一点，我哋睇到系耶稣被圣灵催促到旷野。旷野显然就是空旷之地。当年中爱堂在 Burlingame 聚集的时候，现在有弟兄，有我们长老说，那个是你们的旷野的时代。因为那个时候你们未曾有自己的物业，时时要借要租人哋嘅地方，受好多好多嘅限制，又受好多好多不平等的待遇。旷野既然系空旷嘅地方，当然就冇人嚟帮助你，冇人嚟协助你嘅地方，孤单孤苦伶仃嘅地方，冇人帮助你。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旷野的经历。当然很多人在来自国内，来自香港，可能你们没有在荒山野岭度过一些日子 的经验。我就在抗日的时候曾经去过广西桂平深山野岭，去躲过日本人 的侵入，所以我稍微知道旷野生活里面 的困难。但是旷野是圣灵带他去的，催促他去到旷野。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侍奉神的人要经历的，要经过的一个阶段。为什么呢？就因为在一个旷野里面是有一个与平常生活不同的经历。在这个地方 最不平常的经历是什么呢？就是耶稣禁食了四十日。生理学家医生都告诉我们，人可以抵受几十日不吃，可以禁食几十日的，不过一定要有水喝。禁食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跟正常的生活呢是有一个不同的形状，有一个不同的时候。耶稣能够禁食，也都是他开始来侍奉，来侍奉神，来侍奉人，一个最重要的开始，就是禁食与众不同的地方。其实在旷野禁食最大一个因素，就是耶稣不受到生命生活里面的干扰，没有任何的干扰可以阻止他向前行，阻止他与神交通。这个在一些属灵人有另外一两个字来形容这个旷野的经验，一个是叫做密室的经历。你有一个特别与神 经过与神单独相处的地方，叫做密室的经历，亦都有人叫这个叫做 属灵的祭坛。好希我去，好希望我哋在与神一齐侍奉嘅道路上，信耶稣嘅人，你应当有一个旷野嘅时候。这个旷野时候是你的密室，是你的祭坛。耶稣当年一出来的时候，神就给他经过这个这样的经历。各位弟兄姊妹，很可能你说我有时都没有饭吃的、哦、请问是真的禁食呢，抑或是因为你减肥，亦或是因为你不记得煮饭？如果是不是刻意的为着属灵的长进的禁食呢，都不算是禁食。唯有你是为着用这个时间来与神交通的这个时候，才叫做旷野里面得着神同在的一个得力的时候。为什么呢？这个时候其实有一个属灵的意义。这个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呢？是选择做一个属灵的好的习惯。选择选择一个单独与神相处的属灵的好的习惯。因为习惯是我们生命里面生活当中的成绩的报告表。你不知道有什么习惯，你今早起身的时候，你穿衣服是左手先呢，还是右手先呢？我估计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习惯，一定 的行事的规则。但是属灵如果没有一定的习惯，一定的规则的呢，很可能我们没有耶稣的德性的能力的来源。从习惯呢，我就想起我们养生都有很多特别的习惯，是吗？请问一下，你们养生最好的习惯是什么？根据、医学上给我的介绍呢，有七样东西是很好的养生的习惯，我想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第一个是什么习惯呢？你们估下，不好吃是吗？第一个是什么习惯？我听不记得。运动，运动是对的，但是是胸部的运动，唱歌啊。所以啊，诗班的班员呢，通常个健康都比第啲人好好多嘅。所以我希望能够鼓励弟兄姊妹呢，多啲赞美神，唱歌，参加诗班，能够以诗班唱歌嚟使你与神有深入的交通。其实现在的新的诗呢，重重复复一句说话，其实本身呢是有限的好处。是那些旧的诗啊，整首诗将整个讲章都讲出来的，这样的诗歌呢是很有帮助。因为在德国的大学叫做 Frankfurt University， 他们做了几年的追踪，向着500个诗班员来做三年的追踪。在每一次唱歌之前，练歌排练之前和排练之后，做他们的血液的检查。他们检查发现一件事，就是发现他们的免疫系统是因为练排练呢，增加免疫系统的能力。他们的蛋白质 A 增加了，抗压力 增加，佢哋激素增加，氯化嘅 cortisol 增加咗。因此佢哋将呢件列为第一项免疫系统里边最重要嘅好习惯。第二个好习惯呢，好可能我哋冇乜注意到嘅。我头先喺周刊上面想睇一睇教会对小组嘅设计系点。因为小组真嘅小组唔系团契喎。而家团契呢，其实对好多人嘅灵命嘅帮助唔系好大。真嘅小组，真嘅小组，凡系超过20人就立刻分成细嘅三个小组呢，系真嘅小组，就建立咗朋友嘅圈子。所以第二个好嘅习惯呢，就系有好嘅友谊的圈子。如果你孤孤单单、孤零零一个人嘅话呢，我盼望你早啲建立好嘅友谊。这个是 New York 的 hospital, Sloan Hospital 调查出来。一个人如果有少于六个好友的，同一个人有超过六个好友，他们的癌症，他们的灵命，他们的生命是绝对不相同。特别是18岁到55岁的成人的调查，用六个人、六个好友来做一个标准。请问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有小组的呢？原主叫你从这个好的习惯里面看到，你如果还是在荒野里面，很可能你要开始求主叫你建立好的友谊，不是孤单单一个人过生活。第三，时间的缘故我不要讲太长。第三是睡眠，因为不足四个小时睡眠对身体是很大伤害。从四个小时到八个小时是最好的，但是超过八个小时又论尽了，又变成乌龙龙的。第四个是心理的平衡。如果你有非常好的友谊，有好好的睡眠，你一定会跟神有好好的交通，你有心理的平衡。因为 UCLA 在家庭问题里面发现，如果有一个相安的家庭，有一个共同向前行的目标的家庭，你的血压、你的白血球的数字绝对提升你的免疫的力量。所以家中呢，不要埋藏太多火药味道。我们讲说话呢，也都不要带太多机关枪，免得我们彼此伤害。耶稣很着重他和家庭的关系。第五个，饮水。饮水是一个好习惯。医生建议我们要用八杯水来做每日清水 的饮水，不是饮汽水。因为人是75%是水 的成分，我们不能够减少。所以广东话说银子就是水咯，水就是银子咯。第六，不要坐太多汽车，步行啊，多些步行，这个是好的习惯。因为喜欢行动行路的人，他绝对是比不行动的人呢多了很多免疫的能力在他身体里面。他每日一定有30%多的养分在他血液里面。第七，我相信我们当中都不会有的，就是不要抽烟，不要喝烈酒。 因为这两样东西都是伤害我们的身体。属灵生命亦都要好好培养你的习惯。你没有自己的圣经，有自己的笔记簿，有自己的灵修背圣经的习惯，这些是很重要的属灵的习惯，你要培养。因此耶稣去旷野，圣灵被催促他到旷野，是做好他属灵的习惯。所以用四十日，盼望你从这个地方开始思想，今天开始建立你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地点来做好你属灵的习惯。耶稣不但是被圣灵催促去到旷野，而是在旷野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他得胜撒旦对他的攻击，他得胜撒旦对他的试炼和试探。我们可以注意到催促这两个字，耶稣去到被催促到旷野，不是被催眠到旷野，更加不是被撒旦催泪到旷野，是催促到旷野。因为他在他出来教训人之前，他要独处与神单独的相处。刚才我们讲过，首先就是要确认生命里面的秩序，这个是他得胜最大的原因。确认、认定、指定、确定他前面应该怎样服侍神，因为他在生命的次序里面有太多的事要做，太多的人要见，太多的路要行，哪里是第一步，哪个人是第一个，哪个地方是第一处。盼望你稍微在你属灵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属灵的优先的秩序，被圣灵催促你一同得胜的秩序。请问贵教会有没有每年至少一次的夏令会，大家一起在属灵的次序里面一同祈祷，一同考虑，一同思考前面当行的路。请问中爱堂的执事会是不是每个月至少一次，大家不要讲太多事，不要讲太多困难，而是讲属灵次序的先后？因为属灵次序呢，是上帝给耶稣同圣灵一起得胜的原因。我各位弟兄姊妹，请我们多仿效耶稣，神的儿子，在他未曾做大事、做救人大事的时候，他专心的、同心的、虚心的来做一个改变人生的人心的属灵的大计。他清楚，因为圣灵清楚人的心，知道我们要认识神，要深入去到属灵的道路上，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是先的，什么是后的，什么是轻的，什么是重的，乜嘢系有嘅，乜嘢系冇嘅，有啲系冇所谓嘅。我哋要为主嘅缘故，为自己，为福音，我希望我哋多考虑属灵秩序嘅改变，因为秩序一乱，你哋一定会失败。无论关系嘅大小，我哋 每一个人都跟整个大体有很大的关系。不要以为我行我素绝没问题，不是的。你一个人失败，全盘都失败。当年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打英国军，他们最厉害的是什么呢？他们是用游击战，专门射英军的那些戴着很漂亮的军官的肩头有特别标号的军官，军官一打到呢，全团就乱晒龙噶啦。好多时候我哋嘅秩序错，我哋嘅负责人冇喺度，我哋应当行、应当带领嘅人反而躲咗去后边嘅时候，呢、这个就系属灵次序里边没有先后、没有轻重嘅最大嘅问题。愿主帮助中外堂，不要在旷野里面仍然接受撒旦敌人给我们的困难，不要接受饥饿里面给我们最大的挑战，更加不要接受野兽给我们最大的阻碍。事实上我们今天都有这三样东西阻碍我们，我们没有撒旦的形状，但我们忙碌到广东话叫做飞起来，忙到飞起来，还有我们迷惘，迷失那个忙，我们又有盲了眼那个忙，盲，在国语是三个都是盲。求主叫我们得胜撒旦给我们太过忙，以至于连一点时间给神都没有。我们迷失，什么都做，其实最重要的反而不做。我们看不到我们应行的道路。难怪撒旦的攻击和神给我们试炼加上是三个 T。 第一个 T 呢是 testing，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 trial， 是试炼考试试炼。第三个 T 是 testing，是 temptation。 所以 testing、 trial 和 temptation 呢都是神容许撒旦来给我们的考验。但是耶稣因为有圣灵的同在，他得胜了。圣经说撒旦暂时离开耶稣。我各位今天，我希望我们能够从这段圣经里面得着鼓励的，就是耶稣不但是被圣灵催促到旷野，不但是跟圣灵一起得胜，他还接受天使的服务。天使给他的服务，其实整本圣经都见到神的使者时时都奉神的使命来服侍神的儿女。我相信你生命里面见过很多天使，我相信你跟我一样见到很多属灵人，他们给我们的生命的鼓励。天使服侍什么？没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看整本圣经呢，天使最喜欢用的两个字来服侍我们。这两个什么字？
起来，
起身啦，不要再在这里睡觉。起来啊，不要在这里懦懦不肯行。 起来。现在请大家跟我说，圣天使叫我们起来是加力给我们。哪一个人很需要圣灵叫他加力啊？哪一个人他那条路很远，圣灵说起来，当行的路甚远，是哪个？有没有人记得列王记上十九章那个人是哪个？以利亚先知。起身啊，不好，你条路好远啊，不要在这里挪挪。还有一个人，天使告诉他，现在你要起来，现在你要起来，鼓励他，指引他向前行。这个人是哪个呢？是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二节。这个人是哪个？请大家说，我都讲了，是约书亚了嘛。 OK， 第三个人，天使说起来，耶和华已将敌人交在你手里面，是一种应承他一定得胜的。这个是哪个呢？在士师记第七章第二节，这个人是谁？是一个士师咯。这个士师叫什么名字？基甸。基甸先是告诉他，起来，耶和华已将敌人交给你了，你不需要很大的大群，你只要300个忠心爱主、忠爱堂的人，你就搞定了。还有天使就说，起来，我们要同心建造。这个是在尼希米记第二章十八节。这个是谁？尼希米了嘛。天使也说，起来，听我的声音。起来，听我的声音，在耶利米书三十二章第九节。起来，听我的声音。天使向谁说啊？耶利米了嘛。最后一个，当然还有，我选这七个而已。天使说，起来，我要回家。你猜是谁说呢？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是谁说？浪子啊。那个浪子回头啊，他起来，我要回家。天使告诉他的。各位弟兄姊妹，在这个非常快速的时代里面，我们时时呢沉迷在每个人都时时都没办法不离开的这个手机上。其实这个手机阻碍我们跟天使说话，阻碍天使向我们启示，除非你是将它拨去圣经那个栏那里，看看圣经跟你说什么。原主叫我们从这个手机呢学到一件事，上帝已经叫我们从这个手机到学习，手机可以代替很多东西，但是不能够代替上帝。手机代替了电话，代替了 fax machine， 代替了我们的影相机，代替了我们的earphone，代替了我们的字典，代替了我们的词源，全部代替了，但是不能够代替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原主叫我们除去这些我们生命里面的障碍，能够在这么快速的时代里面与上帝建立一个属灵的关系，在旷野里面接受天使 给我们的鼓励和我们的勉励。虽然天使出现不是一定是有翼的，两个翼或者六个翼的天使，因为天使有时出现呢是一个无声的老人家，有时出现呢是一个小朋友，一句说话可以帮助你，你要为着他来感谢神，你可以因为他来唱诗赞美他，因为神的使者有他的使命，神的使者有他给你的鼓励诗歌。因此有天使和我们做同伴的时候，我们就会了解神的心，我们就会了解神的心意，了解神的旨意，我们会求神圣灵多居住在我心中，我们就会钟爱神的教会。太多时候我们没有让神的圣灵居住，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做自己，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有人性，没有神性，我们有人的话语，没有神的话语，因为我们学到太多电脑的话语而没有圣经的话语。愿主保守叫我们中爱堂的人不但是忠心于主，亦都是爱神的话语，爱神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最后我就盼望大家能够从我受过感动的一首诗歌里面得到这么多帮助。这首诗歌叫做《当我受重大的试炼》，获痛苦的时候，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每当我灰心失望旷野的时候，完全无助的时候，旷野的时候，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我相信我们当中人很多人识这首诗，是吗？我们一起或者我先开头唱，你们一起教。好吧，当我受重大试炼和痛苦时候，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每当我灰心失望完全无助的时候，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信心进入我心中，圣灵在指引我，在百般试炼中当大喜乐，因为他已告诉我他的恩典够我用，只要信他的恩典是够我用，只要信他的恩典是够我用。好吧，好容易唱，我再从头开始一次。我的琴师很厉害，他不需要练过，第一次撞到他就搞得掂。OK， 请我们一起唱一下。当我手中大试炼和痛苦时候，用国语好吗？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每逢我灰心失望完全无助的时候， 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清心进入我心中，圣灵在指引我，在百般试炼中当大喜乐，因为他已告诉我他的够我用，只要信他的恩典是够我用。再来一起，只要信他的恩典是够我用。主，我们感谢你恩典够我们用，你的天使在我们四面安营保守我们。求主使中爱堂的弟兄姊妹，从过去的日子到今日到明天和以后的日子，依靠你的恩典，能够在旷野里面过得胜的日子。奉主名祈祷，阿们。